欢迎收听《世界手札》，这里是《世界手札》的第六集。今天我们有三个主题要来分享给大家，分别是佛教恐怖组织、家暴和性侵害，以及奥运难民队。在这之前，又来到了我们世界随堂考的时间。那么，请问下列哪个国家的首都跟国家不是同名？A. 新加坡，B. 科威特，C. 塞浦路斯。D. 墨西哥，这个塞浦路斯是指南塞浦路斯哦，不是不被国际承认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。那答案会在结尾的地方公布，请一定要一起跟我们听到最后哦。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恐怖组织大多都是伊斯兰教的，例如有较为激进的什叶派。还有以逊尼派组成的伊斯兰国 （IS），而佛教在所有宗教当中是较为温和的。然而，现今出现了佛教恐怖组织，活动范围大多位在缅甸和泰国南部一带。先说缅甸，在缅甸有一个佛教僧侣叫阿星维拉杜，他在缅甸鼓吹对伊斯兰教的坚决和抵制。并且直接推动缅甸民间针对境内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罗兴亚人的迫害，因此《时代》杂志以“佛教恐怖分子”称之，为维拉杜冠上“缅甸宾拉登”的绰号。他的行为引发缅甸其他佛教界人士的反对，包括发起推动番红花革命以促进缅甸改革的僧侣们。对于《时代》杂志，维拉杜回应道：“你们可以把泥巴抹在宝石上。”但是无法抹去他的光彩。此外，他也否认他曾自称缅甸宾拉登，并认为这是反对他的团体散播的谣言。同样的，他也批判《时代》杂志对他的报道是受到穆斯林阴谋组织的策动。说到罗兴亚人，这边就不得不来提一下，他们的迫害一开始就跟缅甸的若开邦有关系。因为若开邦位在缅甸西南方，与孟加拉接壤，因此那里有许多的穆斯林。而这里除了有罗兴亚人，其实还有卡曼人，而他们的差别就在于卡曼人是被缅甸政府认可的原住民，拥有合法的身份。遗憾的是，大部分的缅甸人都认为罗兴亚人并非缅甸人民，而是孟加拉人，是英国带来的外来人种。更是帝国主义的帮凶，因为早在英国统治时，英国让许多缅甸人和孟加拉人到阿拉干山谷进行耕种，进而带动当地的经济，所以吸引了许多吉大港人，也就是现在的孟加拉人。毕竟当时阿拉干生活条件较好，久了因为移民越来越多，造成当地居民的矛盾，导致孟加拉的穆斯林和当地的佛教徒彼此仇恨。此外，因为孟加拉较早受到英国统治，所以比起缅甸人，英国更相信孟加拉人。对于佛教徒，则没有什么好的评价。之后，英国把一些阿拉干的土地交给孟加拉人，而这些穆斯林移民并没有雇佣当初的佛教农民，反而压迫他们，并赶出此地，再招募更多的孟加拉人，因而导致两族群在1838年爆发流血冲突。后来，1942年1月，日军攻入缅甸，英国被迫逃往印度，使得两族群爆发更大的冲突。而在日军占领之后，英国人就在若开邦建立起以穆斯林组成的孟加拉 V 支队。身为冲突第一线的若开被日本侵略，在新仇旧恨之下，佛教徒和穆斯林第三次爆发冲突。然而，V 支队的攻击对象却转为佛教徒。上千万人遭受迫害，使佛教徒对 V 支队产生极深的怨恨。而这个 V 支队的后裔，也就是现在的罗兴亚人，如今许多国家不愿接收罗兴亚人，成为国际人囚。他们也在缅甸饱受歧视，包含工作、升学以及迁徙的方面。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泰国南部的骚乱，从2004年起，至今尚未平息。目前有7000多人伤亡，而泰国南部的三个府——北大年府、惹拉府以及陶公府，因为临近马来西亚，而有许多穆斯林。 泰国政府为了就近管理穆斯林，施行分离主义，并进行军事管制。在这里的马来人被当作次等公民，而泰国政府长期想要泰化马来人，始终没有成功。因为泰国发展重北轻南，在资源不平均下，使得泰南贫穷率大于泰国其他地方，而佛教家庭比穆斯林家来得富裕，因为穆斯林教育程度较低。公立学校仅教授泰语课程，而穆斯林用马来语，导致穆斯林就业困难。而在2004年佛教僧侣遇害后，双方就爆发冲突，泰国政府因此展开大规模的镇压行动。而两地生活在佛教恐怖组织之下，马来人和罗兴亚人都有同样的声音，就是想要独立建国。在罗兴亚人这边，缅甸不想割地，孟加拉也不要他们，导致两难的局面。而马来人的处境更加危险，他们的生活环境随时都很紧急，需要无时无刻带着一把枪。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家暴与儿童性侵害。我们常说家是我们永远的避风港，不管在外受到怎么样的挫折。家永远是个最好的地方，但事情真的是如此吗？让我们先来听一下这段模拟的声音，这也许会让你改观。
妈妈，你喜欢我吗？
听完这个声音之后，你的感受是如何？根据卫福部统计，5月15日全国防疫三级警戒之后，全台家暴通报量比去年同期增加约15%。简单来说好了，平均每小时就有16件家暴案的通报。现在疫情使得与家人的接触时间增加，自然也就会导致家暴数量增加。而家暴从不会看你是谁、你的性别等。加害人只会无差别的对你施暴。再来，我们来听一段真实家暴的声音。
提醒一下，如果小宝宝噎到的话，挨打就好了。
这是新竹县竹东镇一对小兄妹遭到舅公施虐9天而只吃4次面包的案例。事件总共酿成一死一重伤的不幸事件。检警单位相验2岁何小弟的遗体，发现他有严重脱水、嘴唇干裂到出血的情况，而四肢则是与妹妹一样，满是用手指掐的痕迹，以及用藤条鞭打留下的淤痕，眼窝处还有淤伤。除了家暴陆续提高，孩童性侵也是频传。接下来来听听看有关孩童性侵害的音档。
这是你跟叔叔之间的小秘密，不要告诉别人哦，尤其是你妈妈。
这是新北市一名阿公在2020年8月31日半夜时，趁10岁孙女在沙发上看电视睡着后，抚摸她的下体，并偷拍下不雅照。女童虽睡着，但隐约有感觉。过了2天，女童和妹妹晚上在房间睡觉，阿公趁两人都睡熟的时候，直接爬上床，脱掉大孙女的衣服和裤子，抚摸她的身体，并偷拍下体照。其实当时女童已经被吵醒。而女童妹妹忽然翻身踢中陈玉的阿公，她不得已只好离开。此时姐姐赶紧起来叫醒妹妹，说自己下面很痛，并要她告诉妈妈阿公碰我身体。妈妈闻讯大吃一惊，马上带孩子去医院验伤，果然在下体深处验出阿公的 DNA。除了以上所述，最可怕的莫过于精神虐待。一开始受虐者可能还会反抗，但当长期听这些批评之后，就可能会开始认同这些话，而不再做反抗。家暴在各个国家都上演着，像是在前年，韩国就有位男子对自己的外籍妻子家暴。此外，也有几部电影是在反映这个议题， 像是日剧《你是好孩子》，韩剧《孩子的自白》和《辖区现场》都有提到，而韩剧《素媛》则是反映孩童性侵害。其实你我都知道，全台湾被害人的数量早已远高于通报数，因为有些人可能被威胁，甚至在通报之前就已经先离开了人世间，又或是在被迫或者不知情的状况下消灭了证据，导致正义无法伸张。那么今天，如果你是被害者，你有几个方法可以处理？一，以两手臂去抵挡，尤其施暴者攻击头部时，更应以手臂保护头部，因头皮较不易验出伤痕，而手臂比头皮更容易验出伤痕。以手臂保护头部时，可以让攻击点落在手臂上，留下证据。二，大声喊叫以引起家人或邻居的注意，除了可以协助报警之外，日后也可以出庭作证。三，现场录音，如果有机会，可以将现场施暴过程录音存证，将有助于在法庭上的使用。四，现场应拍照存证，尤其是若施暴者有毁损物品时，或撕烂我们的衣服时，都应该要拍照，以供未来在法庭上使用。受伤处应拍照，可与验伤单位比对作为证物。无论伤势的大小，都应到医院或诊所接受医师检查，更应该告诉医师是遭受家庭暴力，并开立验伤单。开立乙种验伤单即可，并立即告诉亲友，让亲友知悉事件的过程，除可以疏解遭受暴力虐待后之情绪之外，后来也可以作为出庭作证。还有到派出所将人事时地物清楚地告诉员警，请员警协助做家暴通报，如果有需要一并申请保护令，相对来说也比较方便。五，如果施暴者向你认错道歉时，应立即要求施暴者书立悔过书，将施暴事件记录下来，并由施暴者亲笔签名盖章。六，孩子如果也有危险性或年纪小需要母亲照顾时，可以将子女一起带出，不要将子女单独留下。离家后一定要将户籍迁到可以收到信件的地方，以避免受到暴力离家后反而遭到施暴者提出不履行同居之诉讼，又因户籍地仍与施暴者在一起无法收到法院信件而未能出庭反驳，制造败诉的窘境。家暴是一个严重的话题，不是可以随便拿来开玩笑的，如果受害就一定要自己或是透过别人站出来，致使加害者无法再嚣张下去。最后，我们又再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奥运的事情吧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奥运的难民队。如果你有观看这一次的奥运开幕式，你应该有发现第二支队伍进场时，他们举着奥运的五环旗，而那正是奥运难民队。他们继2016年里约奥运后二度亮相。国际奥会于2016年里约奥运推出第一支难民队，以唤起各界对成千上万难民为逃离冲突和贫困的关注，从中东及其他地方涌进欧洲议题的重视。就冬奥来说，这支队伍是来自叙利亚、南苏丹、厄立垂亚、阿富汗和伊朗等国的难民组成，规模几乎是里约最初那支队伍的三倍大。开幕式上，这群运动员被安排在奥运发源地希腊之后的第二顺位进场，并将参与12项运动竞赛。国际奥会团结部主任麦劳德说，奥运难民队代表了全球8250万名被迫迁徙者和难民，大家都很兴奋，但就如其他精英运动员一样，他们想要专注在比赛上。难民队比较不同的是，将不会预测奖牌数和成绩，我们不希望运动员有压力，只想让他们享受参与过程。而国际奥委会认定的代码 EOR 则是缩写至法文的
Équipe Olympique des Réfugiés，
这些单字的字首，而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奥林匹克难民队。若赛事期间有任何一名难民选手成功夺牌，现场将高举奥运旗帜，播送奥林匹克会歌。除了选手外，代表队还包含20名教练与15名工作人员。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对难民队选手的表现寄予厚望，特别在月中推出《旅程》这部1分40秒的短片投注期盼。片中聚焦于一双不断奔跑逃离苦难前往城市，历经颠片流离的赤裸双脚，得以穿上球鞋接受教育训练，逐步踏上梦想道路的过程。另外，在冬奥开幕式上，来自叙利亚的两名选手高兴相拥的一幕在各大社交媒体疯传，成千上万网友感动的转发称，在叙利亚内战中幸存的两兄弟分隔多年，好不容易在奥运开幕这天重逢，哥哥为叙利亚队出战，弟弟则是难民队选手。东道主日本的网友尤其激动地表示，这才是奥运的意义，和平挺战。但他其实并不完全正确，现年28岁的哥哥穆罕默德·马索是叙利亚铁人三项的选手，21岁的弟弟艾拉·马索是难民队的游泳选手。虽确实分别为不同队伍效力，但他们逃离遭战争蹂躏的叙利亚后一起住在德国，并没有被命运拆散。马索兄弟来自叙利亚北部大城阿勒颇，他们的父亲是一名优秀的游泳选手，所以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运动。精力旺盛的穆罕默德在撑过漫长的训练之后，仍觉得自己有源源不绝的体力，常常在游泳之后接着跑步，所以穆罕默德逐渐培养成田径选手，而艾拉则继承了爸爸的衣钵。2011年内战爆发后，阿勒颇成为叛军的重要据点，战争在2015年进入白热化，获得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与叛军激烈交战，让200万人口的历史古城沦为废墟。对于运动员来说，青春与训练时间是极为宝贵的，这迫使兄弟俩决定离开父母，逃往欧洲，寻找更安稳的地方接受训练。至今，叙利亚内战已造成约50万人死亡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，兄弟俩的欧洲之旅极为艰辛，背着背包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，从难民营到下一个难民营，他们花费将近2年的时间才让他们的生活安顿下来。这段时间他们从不放弃，一直为自己的体育生涯而奋斗，即使徒步好几天才到达难民营，疲惫不已的穆罕默德也会穿上训练用鞋继续跑下去。艾拉选择加入难民队，但他强调自己并没有被叙利亚队刷下，只是自愿为难民队效力，经历2年的流浪时光。他受访时说道，多亏了运动，我才能在训练中摆脱很多消极情绪，建立起对个人生活的信心，因为我知道只要训练得越努力，我的表现就会越好，这就是我努力生活的基础，保持积极、创造性和健康，等待太阳从我们头顶升起。穆罕默德是本届奥运叙利亚代表团的6名运动员之一，而艾拉加入的难民团是第二度参与奥运，选手人数从里约奥运的19人增至29人，其中不乏叙利亚裔。全球有逾8000万难民，数量之多足以组成一个国家。担任难民队队长的肯雅前长跑选手洛鲁普说服国际奥会 IOC 主席巴赫，让难民也有出国比赛的自由权利。另外，23岁难民队跆拳道选手基米亚近期以16-12的成绩打败英国2届奥运金牌名将琼斯，顿时成为各界瞩目的焦点。虽然他被迫流亡德国，却能在运动场上发光发热。基米亚在1998年出生于伊朗，曾公开批评政府宰制与玩弄女性，并于2020年逃往德国。他2016年代表难民队参加女子57公斤级跆拳道比赛，并且一举获得铜牌，成为史上第一位赢得奥运奖牌的伊朗女性。基米亚表示，伊朗统治者说什么我就得穿什么，他们命令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必须重复，只要他们觉得适合就会剥削我。他自称数百万受到压迫的伊朗女性之一，因为再也不想受到德黑兰政权的腐败、虚伪、谎言与不公，因此决心离开家乡。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于2016年表示，希望能够借由难民队参赛，向全世界所有难民传递充满希望的讯息。他还说，这些难民运动员不属于任何国家，进场时没有国旗能够跟随，也没有国歌可以演唱，但他们将在奥运旗和奥运会歌的欢迎之下参赛。他们经历过许多奥运选手没有经历过的事情，但他们散发出来的光芒却更加强烈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。刚开始的问题你想到答案了吗？答案是 C, 塞浦勒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塞浦勒斯的首都是尼可拉斯。你答对了吗？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上分享。有任何想法的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，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看法哦。那我们也有 IG 跟 FB 等的粉丝专页，也欢迎追踪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